其实我们是老朋友了，你信不信我十几年前就来过了。我第一次来这个教会是2002年，2002年，那2004年又来，2005年又来，现在2016年又来了啊。那么一看呢，一算都十几年过去了，我们都老了，孩子都快要结婚了啊。但是我觉得看到你们还是一样年轻啊，我自己觉得说，为什么每次到一个地方去啊，都去那里带布道会？那么我就想起以前的日子，想到以前的日子呢，我是一个不喜欢去教会的人，因为我是去教会的人都不太行的啊。一个好好的人啊，干嘛信耶稣呢？所以，但是我为什么进教会？原因是因为这个样子，因为我一个好朋友，他信耶稣。那么信耶稣的人哈，吃饭一定祷告。在高中生嘛，祷孩子很调皮，他祷告完卤蛋就不见了哈。所以呢，我就常劝他说：“你就算了吧，吃就吃吧，干嘛要祷告呢？”他说：“不，我们基督徒要祷告。”不过他也很精呐，你要基督徒吃饭祷告，还不是饭盒盖起来祷告，不是凭信心的把饭盒打开来，那个香气出来就开始祷告哈。那祷告完，那个学生很皮了，就他祷告，你祷告我就拿哈啊，就整他，或者叫他，我就叫他说，那你就不用这样子，我们你不能信你母亲的信仰啊，不能信你父亲的信仰，你自己找我们，他们是因为不行战乱嘛，我们现在是太平时候，何必呢？那么他后来就叫我说，假如你能够告诉我所信的什么地方错，就跟你一起不信哈。哎，我觉得这个挑战也合理吧，对不对？这挑战合理。我说好，那我怎么样让你不信呢？所以起初我到教会是要带人家不信耶稣的啊，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哈。就让他怎么样不信耶稣，我就怎么做哈。那他就说，当然到教会来呀。我说，那到你教会就你到你教会去嘛，谁怕谁啊？对不对？但我那对教会有个想法，我认为教会去教会人都是失意、失恋、失败、失常的人。假如没有失，那你干嘛去教会做什么？对不对？你好好的人去教会去求帮助，我们什么哪件事情不是靠自己打天下打出来的？为什么还要靠他呢？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我就进到教会里面来。当我进到教会里面来以后，曾几何时呢？我信了耶稣，也成了牧师。你看多可怕，这种东西哈。这种东西多可怕哈！所以我在想呢，到底教会给我们什么？是不是我们到教会去，主要的就是说，好像我们人生很苦，我们去抓个稻草，然后我们在人生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总个安慰的东西，这是我听的想法。但是我现在看法不是这样，我认为其实教会最重要的不是感情的问题，事实上是真理的问题。假如这是真的，我们就信，假如它不是真的，我们就反对。这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那这让我想起一件事情哈，跟你们大家做着头脑运动哈。我看了一本书叫《塔木尔》，《塔木尔》这本书呢，它是一个犹太人的，应该讲说是犹太人的书。那它里面曾经讲一个故事哈，故事你们要注意听哈。你知道我以前当教授的吗？当教授喜欢问问题，而且喜欢讲完东西问问题，所以我就问你们，讲完以后你就要问，说你们要认真听好不好啊？他讲到一个事情，是讲到说在一个遥远的国家里面，一个遥远的乡村，有两个遥远，就是叫你不要问在哪里的意思哈。然后呢，他说有一家子呢啊，他有三个兄弟，这三个兄弟虽然是住在乡下地方，但是不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因为他们有些宝物可以知道天下事。什么宝物呢？老大呢，他有个宝物叫做魔镜，他可以瞬间看见他想看的东西，瞬间。那老二呢，他有一个魔毯，只要站在上面瞬间可以到达他任何地方他要到的地方。老三呢，他有个奇异果，这奇异果是能治百病，什么东西一吃就好了，就这么一件事情。后来这老大有一天闲来没事呢，就在魔镜上面看到京城发生什么事情，就发现京城呢人头转动，哇，大家垫着脚尖在看一个布告。那布告在讲什么呢？他一看布告到天边来了，里面讲到什么呢？讲到国王唯一的公主病了， 现在跟宫内的御医呢没有办法治疗他，现在跟全国的奇才能士呢寻求医治，只要有谁能够治疗这个公主呢，那么呢男的结过婚的当官，没有结婚的当驸马，这公主嫁给他，女的呢金银财宝随便你要啊，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哇，这个当然大家都巴不得那时候都学医了嘛，啊，大家就看到很多人也试了也没办法。那么这个老二看了以后，他头脑比较好哈，他说：“哎，我们去啊。”他说：“你去做什么？”老大问：“去什么？”我们也不是医生。他说：“你不要忘了，老三有奇异果，只要一吃病就好啦。”他说：“老三说，我有奇异果什么用？那么远走到公主死了，他忘了我有魔毯呢。”哦，大家想，对啊，对啊，对啊！你看我们现在一去到那个地方，老三奇异果一吃，我们都当驸马了，对不对？他们就这样想啊，他好高兴，穿着最漂亮衣服，然后就登上他的魔毯呢，瞬间就到了皇宫，就要进去了。人家让他进不进啊？人家不让他进去，人家说你要做什么？土里土气的，他说我们来医病啊。你是哪个医学院的？没有医学院，没有医学院一来什么要赶出去？哎，他说殿下你不能这样子的，因为你们贴布告的时候没有说医学院毕业才能来，你说凡能医治的都能来，我就是能医治，那你靠什么呢？老三从包里面打一个包呢，就解把那个也解开来了，靠这个毛茸茸的一个果实，就这么一颗，就是这一颗。哇，他说那是骗人的，不能你想去看皇宫。后来那个一个大官说：“哎，你们吵什么？国王心情不好，你们又在这里吵，你们怎么回事啊？”他把这事情讲完了，这个大官一想，对啊，我们没有写清楚嘛，说能治，人家说能治，你能不让他治吗？好吧，就让他进去吧。等他就让他进去了。进去的时候，国王那时候跟一个全国最有名的医学院的院长出来，医学院摇摇头说：“来不及了，你前两个月找我还有希望，现在绝对来不及了。”这个公主过不了今天晚上，完全不行了。国王就看见这三个人呢，晃东晃脑的呢，士兵带着就要进去了哈。叫做他们三个做什么？那侍卫长就讲说：“国王啊，这三个来治病了。”他怎么可能治病呢？那个你知道吗？这个有名的医生说不行了，他怎么可能？他们什么是医学院？他没有。但国王大官赶快出来给他讲说：“国王，这不能这样子。君无戏言，我们登出来没有讲说要医学院毕业，他们说能治，我们一定要让他试一下。”国王想一想有道理，他说：“快进快出，好，让他进去，赶快出来，快进快出。”结果国王送完这个医生出去呢，就很忧伤，慢慢的走回来了。那走回来的时候呢，这三个人晃头晃脑又出来了哈。国王下个命令：“好，赶出去。”他们三个不肯出去，他为什么赶我们？他说。国王说：“你们都看过了吗？对不对？出去了。”他说：“我们治好了，怎么叫？”国王很气，就把他抓起来，欺君之罪嘛，怎么可能治好呢？就准备绑起来了，要下监，要杀头了。啊，三个在挣扎，说：“燕王啊，我们治好了，正在吵吵闹闹当中呢，看见公主呢，连步轻移，慢慢从里面走出来了。”这走出来的问就出了问题了，国王就刚刚讲：“哎呀，你身体不好，休息休息休息去。”公主说：“不，我觉得身体很好了。”他为什么呢？他说：“刚刚非常非常痛苦的时候，就看见三个人头在前面晃动哈、啊。那不晓得为什么他们给我喝了一个汤匙，给我喝了一个东西哈、啊，磨碎一个东西加的热水，给我喝的时候我就好暖好暖，我现在觉得身体都恢复了。”国王知道是什么样？这三个人治好他女儿了，治好了。国王马上改个脸色，给大官讲：“赶快把他送到这个怎么样宾馆里面去啊？就是好的旅馆去，给他翻一身衣服。明天早上我们来做决定哈。明天早上做什么决定？谁要当驸马？对不对？那公主总不能嫁三个吧？但是三个人都是他们三个都是治疗有功的、啊，三个都没有医学院毕业，可三个人一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那现在怎么办呢？”国王想了一晚上呢，实在想不出来、啊。后来就在半夜呢，就把那个大官呢，最聪明的人召集来了，问了一件事情：我们现在明天怎么决定判这个谁应该娶公主？那个老官就说：当然大哥先娶，大哥不娶，小弟娶什么？没有怎么样， 这个没有传统的，这个应该有系统的。那个壮年的说，不不不，老二的身体比较好，公主身体不好，老二跟他配。少年的官说，这怎么可以，算年龄小的跟公主比较登配。哇，三个又吵，三群人又吵成一团了。国王头痛了，说，哎，回去回去，好好，我自己做决定。就第二天早上时间到了，三个人穿戴整齐回来。那么开始我问你啦，对不对？你们都听完了吗？对不对？好，开始我问你啦，假如你是国王，你 让他嫁给谁？你的原因是什么？啊，你原因是什么？啊，就看你年纪嘛，对不对哈？那、啊、你可能讲说，那看公主多漂亮了哈，再做决定了哈。啊，公主当然是很漂亮了哈，很可能哈，但是公主是很漂亮的。后来决定出来了，为什么？到底为什么会嫁给那个人呢？国王说，我的决定是公主嫁给老三。哇，那个老臣跟壮年的都反对啊，这没有体统，就反对了。国王就解释，你们大家不要慌啊，不要慌，为什么嫁给老三呢？你想想看，老大还有他的魔镜，对不对？老二还有他的魔毯，对不对？老三的奇异国呢？没了。哎，这个书就把这个故事讲完了。这里面就让你带进你一个很深的思想的体系的里面。这到底他们讲这故事什么呢？他讲说，这是三个求知的三条路线，也是我们人生投资的三条路线。一条路线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讲科学，我们事情要看得非常非常清楚，我们才肯相信，那个就像魔镜一样。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像哲学，天马行空，爱去哪里去哪里，有没有？你看哲学就是这么一个事情，本来没问题的，一听他讲完都有问题，对不对？你不是过蛮快乐的吗？你想不快乐吗？请看哲学书，有没有？哎，本来都蛮好的，也不想死，看完就想死，对不对？哎，本来就人生蛮有意义的，一旦讲完了又人生全都没意义了，你们同意吧？这就是哲学带给你的。所以那些人呢，写完哲学就死给你看，有没有？啊，这样子，不然就发疯哈，尼采啊。疯给你看啊！他讲了一大堆哈，跟你人生的盼望，跟你老人与海，然后他自己自杀，有没有？你看三毛，给你人生多少的喜乐跟遐想，他自己自杀，让你告诉你说，我说的都是谎话啊！很多的时候，这就是天马行空，你到爱做什么想什么，你怎么解释都可以。但是第三种是怎么样？叫做宗教。宗教这种东西啊，危险，信仰这个东西很危险。你错了你都回不去，对不对？你们懂我意思吗？信仰这东西是错了，比如说我告诉你哈，我告诉你一个信仰，我告诉你说这个信仰是对的，你跟摆上将来是怎样哈，随便举个例子啊，你这个车子完全 你活着也很痛苦嘛，对不对？你开着这个车子去撞那个房子哈，你撞了爆炸的时候，你放心，你爆炸声一响的时候，我在天堂已经给你预备了醇酒美女，对不对？啊，你就不用担心啊，这什么都很好，把它投向永恒，要看向永恒，那你也照着做了，对不对？就个爆炸声一响，你下到地狱了，你回得来吗？这种是血本无悔的事情。就说信仰它本身，它把那个理想放在死了以后，死了以后又回不来，有没有？死了以后你又回不来的时候，错了你也不知道错。所以宗教的存在不是因为它都是对的，宗教存在因为它都不可被证明性，你们明白意思吗？你怎么证明哪个宗教？大家都凭信心，你信你的，我信我的，谁都不要吵是最好啊！这就是我们现在对这个信仰的整个态度啊，哪一个都是对的啊，只要劝人为善就可以了啊，那是哪对的不重要。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的，事实上不是这样子。其实真善美的三个里面，最重要的是真，不是美跟善。只要你那个真理是对的话是重要的，你不能去相信一件事情诚则灵不诚则不灵，你不能相信这种话的。我举个例子来讲哈，比如说你相信你可以在树上找到鱼，对不对？那你就拼命找，爬遍所有的树哈， 最后你也可能找到了，因为人家把它丢在树上给你哈，这叫缘木求鱼，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缘木求鱼，这跟你的那种真实你的信心其实没有什么大的一个关系的，跟你对，说你诚则灵，不诚则不灵。所以我常告诉你说，努力不一定带来成功哈。我因为我带研究生嘛，啊，你知道我们那地方哈，我们 Princeton 那个地方，那一带那个很多研究生他们是很傲的，他是准备拿诺贝尔奖的哈，啊，那种哇进来的，给我最难的题目，给我最什么？哎，我们一般都劝他们说，从小的做起，先做完一点再扩大一点啊！不行，老师你太小看我了，我当时是北京物理竞赛第一名的。OK OK OK， 那我说在啊，你看他搞了三年了，以后呢，人家同学都差不多要做完了，对不对？他还没有搞出来的，他回来再给他讲，老师啊，这个好有点难哈，啊，这个换个题目吧哈。人家搞三年都差不多了，他换个题目，你看他几年，你再想想看哈。所以我是觉得这种东西不是说你，我就给他讲说你早点回头就比较好。是早点回头什么意思呢？你做研究的人，你做到了发现你错了，假如两个月就知道错了，你回头时间更早。还是你是凭信心说我相信这个一定可以，我有信心一定可以，你就继续信吧。这条路不通就是不通，你一直信到最后通不通？你还是不会通的。那个真理要走在什么前面？真理信是在走在你的感觉美跟善的前面。可多少时候我们是建立在一个这个宗教带给我感觉很好，我们就相信它。感觉什么？其实这个东西感觉东西是事实上是不可靠的东西。所以我今天在跟你们讲的这个事情，是在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说信仰跟理性当中这两个事实上它有平衡点，它不是没有平衡点的啊，不是基督徒都是傻瓜到个地步呢，像我这种就常被人家讲话，科学家不做，做神棍，对不对？我不是神棍，我是什么？你们不好意思讲我而已了哈，牧师就是神棍嘛，哈，就是这个样子嘛。我帮我自己讲比较好一点哈，其实很多时候就不同，所以我当时候把工作换下来的时候，我拿着州长奖以后，我五月拿州长奖，我十月就写辞呈，啊，人家讲说 Dr. Liu。What's wrong with you？ 有人就讲说，因为他是 mid age crisis， 中年危机啦，大概人生走到这个地步呢，就开始觉得人生已经什么没有意思了，就开始想上面的事情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常用一个例子，就是说，哎呀，你不要小看这个东西，你看这个牛顿呢，到了研究最后，牛顿还是成为神学家嘛，他们就讲了，人家告诉我一句话，假如他继续研究，那个成果更大，可惜他成为神学家。你知道牛顿成为神学家吗？你们不知道，有些知道，有些不知道。他是成为神学家的，他是专门解圣经的。后来，所以你看这个理性，那为什么我们最后会走到这个地方呢？其实它里面有一个原因的。你把东西的好研究，你把研究清楚了以后呢，你发现最后这个自然律的背后，你会推这个东西出来，神的存在是绝对可能的，不是个不可能的。虽然我们看不见它，但是。它存在是很有可能，你会发现你很多的事情它是有极限的，甚至科学它有相当的有限性在里面。我们都相信科学是万能的，这句话有没有错？科学是万能是对的，但科学不是全能的，你们懂我意思吗？它是万能，但它不是全能，它有它的极限性。它对真理来讲，它对真理，它是真理的渐进线，那跟那个真理的本身什么时候交接呢？完全交接呢？我们叫做无穷远处，有没有？我们认为一个理论已经完美了啊，可是在不久就有人把你推翻掉，对不对？你们都有看法吧？啊，你知道我们 Princeton 是出名爱因斯坦的嘛？对不对？爱因斯坦理论不是没有被推翻的，还是有被推翻的。虽然他雄霸科学界这么久啊，最后还是有人把说这个东西还是不对的。还是有推翻的，不是没有推翻的。所以我们在想一件事情，到底这样一个背后，这位创造神是怎样一位神？他创造人一定有什么目的的。所以我们就慢慢明白，为什么你拿博士的时候叫做 PhD， 明明是 engineer， 为什么叫 PhD？ 你们知道博士叫 PhD 吗？ Doctor of Philosophy， 我们 Philosophy 从苏格拉底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了，什么 PhD， 你们明白我意思吗？为什么 PhD？ 因为到最后研究到最后呢，事实上他讲的是原则性的东西，我们了解那宇宙的探索的原宇宙的起源的问题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思想当中，我们站到最后总是会看到一些真正的真理的一些模糊的影子开始看见了。这我又回想到我年轻的时候，我讲到我刚刚回到教会去，我刚时候去教会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我是带人不信主的，带人不信主看圣经再去跟基督徒辩论很难，对不对？你那个创世纪没看完你就看不下去，他说亚当夏娃活930岁，你相信吗？我们彭祖才800岁耶，他比我们高，那是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我们要问到很多问题了。那好，那上帝创造的人类，这是黄的还是白的还是黑的还是蓝的还是绿的？他只要讲一个都没有关系，你就给他讲说，那人怎么可能会有白会有黑会有黄的呢？你就开始要问他很多问题了。你所以它里面带出了很多我们很多思想上没有办法通过理性的那个部分。那么你再往下看啊，那基督徒哇，那再往下讲，我跟你讲啊，说耶稣基督是童女所生的，你相信吗？童女什么意思？处女生孩子啦。然后耶稣基督行神迹，耶稣从死里复活啊，你就发现基督徒全部的信仰都在那个虚无缥缈里面，你会发现。可是你回头再看教会里面的人都是科学家，哎呀，这是怎么回事情？难道我想不通？我想不通了，他们就被骗了吗？所以这里面就产生另外一个理性跟信仰之间的矛盾。那么我当时候到教会很难跟他们跟这基督徒啊，基督徒很厉害的，我教你哈，你小心基督徒，基督徒很厉害的，基督徒哈，我当时候其实问的他们三个问题。整个基督徒哈查经没有办法查的，我教你好不好？今晚上哈，当时很出名叫刘氏三招，那个程咬金有三个斧头法，我有三招，打遍天下无敌手哈。现在我教给你哈，我第一个问他们说，你看见过上帝吗？你要是把上帝拿给我看，那我就信，这同意吧？你看不见就信，这叫迷信，对不对？乱信，这根本就是看不到，都是凭信心。我说你们信心怎么凭的哈？那第二个问题我问他们是说，你证明过上帝吗？好，你说看不见，看不见总能证明吧？你假如把上帝证明出来，那我也信了，对不对？这也合理嘛？我问你，基督徒有没有证明过上帝？我告诉你，他们有了，他们是这样给我讲的哈。我问他第一个问题，我说你看见过上帝吗？他给我讲什么？我没有，但是我奶奶有啊。那你那奶奶哈？那奶奶呢？我奶奶死了啊。那就死无对证了哈。那你说那奶奶没看见他跟你打一架，那你就是很麻烦的啊。就是说，那你就是，那你问他证明过上帝吗？那证明过上帝那个更危险。我吃过这个亏，我劝你们以后不要吃这个亏。他给我讲什么呢？他说证明过上帝很好证明啊。我说为什么？我信耶稣是最好的证明。我说奇了，你信耶稣最好证明，那你证明给我看。他请坐哈，在下面一个半小时他讲得救见证了，你懂我意思吗？他讲他以前怎样子，现在怎样子，然后哇，他一边讲一边哭，我就拿以前叫做手帕，你知道吗？你们现在就没有手帕了，现在叫手巾哈，我就给他擦哈，就擦那个手帕都已经不行了，不要拿回家，不拿回家我也不知道哈，然后就是这样子。那我第三个问题问他们也很简单，我问他们什么？说你想通过上帝吗？你没有想。你就信，因为你需要而信，这个信仰也不可靠，我就跟他说这个事情。他说其实啊，这信仰的事情我们需要祷告哈。祷告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让神开你的智慧啊，给你开通了以后你才明白真理，就这么样。因为他要打开圣经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有没有？我想这也有道理，那是我要怎么办呢？他说为你祷告。那他就为你祷告，他们基督徒祷告很厉害的，把一手搭在你的肩上，意思是你走不了了哈。然后就开始 开始祷告，祷告里面有些词是什么样？主啊，他心里刚硬，求你怜悯他，还被他骂呢。啊，骂完以后，最后你还要阿门啊啊！就是我后来就知道他来了，我看到基督徒我就知道说这三招他们也蛮厉害的。可是等到以后呢，我自己信了耶稣了。你看，我到教会不到差不多一年多吧，还是不到一年，我就信了耶稣了。信了耶稣这个，因为我以前这三招已经蛮出名了，所以人家就开始来问我了。哎，老六，我问你三个问题，我就知道惨了哈。那三个问题就是我是始作俑者的三个问题。我说这个东西哈，也不见得看得见才需要才信得了的。也不需要是想得通的什么啊、哦，我就给他讲的这些啊、这些道理哈。那么我说这些都叫信心哈，感触。他我就这样跟他讲了。他说我想他们的学生都很聪明，因为重点高中的学生都很聪明。他说我倒想听一听啊。我说哈，你爱上个女孩子的时候，你从来没有看见她家多少钱，对不对？你也没有办法证明他爸爸怎样，你都是怎么样看他在那弹琴的时候你就爱上他了，对不对？你们没有这种经验。我是看到一个女孩子在那个教会里面弹琴很认真，那个弹样子我就喜欢上那个女孩子哈。后来当然我明白，结婚以后我明白了，她因为那个琴艺不好怕弹错了哈，很认真啊。你们不懂这个道理啊，你们因为你不会弹琴啊，你知道那个谱哈要弹，怕那个谱掉了他错了，他就是琴艺不好，所以他很认真。那我觉得他那个女孩子很专注啊。可是他那时候叫什么名字我并不知道。我知道说哦，有个穿那个蓝草蓝色上衣的一个高中生哈，在那里弹琴。我说哦，那女孩子看起来蛮清秀的哈。啊，你们有兴趣这一天会给你们看照片了哈。所以我就爱上他。我后来这个事情过了以后，我就跟上帝有一次，我就正跟上帝祷告了。我说到底这问题已经是个真正问题。你看我们的知识分子，我们要寻求个信仰，我们理智上没有这样的通过，我们怎么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本人是不反对你的信仰里面需要有理性的一个人，但是我不觉得理性是信仰的全部。这个懂我这个逻辑吗？你不可能是完全没有信仰而成为基督徒的。但是我提到这三个问题的本身，事实上它是个漏洞很大的三个问题。因为我提到的问题是说，假如你有上帝，你就拿给我看，我看见就相信。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现在我们必须明白什么叫看见。你看见一个东西，是不是要先吸收可见光谱？啊，我们眼睛，我看到你，我们要吸收可见光谱。那么另外问题就反正另外问题就是说，有没有东西它存在，但是它不是可见光谱的范围？啊，太多了嘛！所以也比如说，你眼睛看不见的东西，不见得不存在。你懂我的意思吗？啊，但是你知道1961年是不是？你知道苏俄跟美国竞争，不是苏俄先上的太空吗？你看 Title 跟加加林回来不是讲了这么一句话吗？他说我们到了天上去，对不对？我们在天上，我们向前看，我们向后看，我们向右看，我们向左看，我们没有看见上帝，也没有看见天堂，所以没有上帝也没有天堂。美国还没上去了，那没办法，人家讲了嘛。后来有一个美国一个传道人，那时候大概在德国正在布道，那个人叫做 Bigram 格里汉，那时候还蛮年轻的时候，他也发表个宣言，他说西伯利亚有两只蚯蚓从西伯利亚的土里面钻上来，他们向前看，他们向后看，他们向右看，他们向左看，他们没有看到赫鲁雪夫，也没有看到克里姆林宫，所以没有赫鲁雪夫，也没有克里姆林宫。你怎么可能在一个这么浩瀚的宇宙当中，你连月球都没有到，你就爬上了一点点的高空，你转了一下，你说你没看见，你就说没看见。什么事情是不是真的看见就可以信，没有看见就不能信呢？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都是大学城嘛，哈， 我们是 Princeton 大学，你们这是奥克兰大学，大学城的学生都物理都有点都有一点知识的。我们现在做一点简单的，我不是测验你们了哈，跟大家做一点探讨哈。比如说，我现在有两个铅球，一个十磅，一个一磅，对不对？我现在用同样的力量、同样的角度推出去，请问哪个推得比较远？啊，一个十磅，一个一磅，用同样力量、同样的角度推出去，哪个推得比较远？我听到十磅了哈，我、哦、这个厉害，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其他答案？啊？啊，不，同样方向都是，那就。哎，打个方向都一样，就是从个方向，同样在。我想十磅是比较容易的嘛，十磅嘛 ，F 等于 ma 嘛。对对对，角度一样，对，方向一样，对，对，阻力一样，一磅啊、好，不错 ，OK， 我们现在再换一个题目好了。我们下次还是十磅的铅球跟一磅的铅球，我们让它在一个高塔上面自由落体，哪个先着地？嗯，一个十磅的，一个一磅的，哪个先着地？我知道，我到什么地方，什么答案都听过了，没有什么关系哈，啊。我以前有听过一个理直气壮的一个妈妈就说十磅的，一定十磅的，十磅的比较重啊，当然比较先着地嘛哈。我就给他讲说，你很聪明，你跟那个亚里士多德一样聪明，因为亚里士多德说十磅先着地嘛，对不对？那伽利略呢，说同时着地嘛，这叫自由落体。可是十磅着地的观念在当时科学界已经统治了 好多年了，依照伽利略的自由落体以后才把它推翻掉。所以你知道伽利略在比萨斜塔做自由落体的这种实验的时候，当他同时着地，十磅跟一磅同时着地的时候，全校师生都来看，看完有个结论啊 ，It's just a trick， 这是个把戏，这不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苏格拉底说什么？十磅的先着地，因为我们相信权威嘛，我们在理性的领域里面非理性，因为那个讲话人是权威人士，所以我们就相信权威。我们忘记了一件事情，权威人士经常是错的，你们明白这道理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讲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根据一个权威来证明一个事情是对的，因为那怎么样，因为那是个权威人士，亚里士多德多大的头衔呐、啊！当时的科学界谁敢跟他挑战？伽利略敢跟他挑战，所以伽利略发明了自由落体的这个原则。你看很多事情，你看了，你实在看见，你也不会相信，你同意不同意？你知道，我有三个孩子，我明后天也会给你们看，我三个孩子漂亮得很啊，真的，漂亮得很。你养孩子的时候，你爸父亲都会经常会做一件事情，就带你的孩子去看变魔术，有没有变魔术？但我经常劝说要小心一点，为什么呢？看完变魔术呢，你父亲的地位会降低。你说怎么会？你看变魔术，孩子高兴得不得了，一路上讲哇，当个好棒好棒，讲第一次棒没有关系，讲第二次棒没有，讲第三次棒你有点酸，对不对？你就讲这么一句话，哎，什么棒啊，就是 trick， 啊，就是一个把戏而已。他爸怎么可能呢？那个人就是能够这样变。我说什么？你就问他说你怎么？他怎么说？你爸，你看看那个女人变老虎，你们看过这个？不是家里那一种哈，啊，不是家里那个女人变老虎哈，啊，不是家里那个女人变老虎哈，啊，他你看那个你看那个你那个魔术师多厉害，对不对？一个女人站在那个笼子里面，有没有？还穿个泳衣，然后就噔噔噔，俄纳多兹走进去，那个魔术什么话都没讲，把门一关，把布一盖，有没有？ 然后就拉那个铁笼，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拉完了以后，布一拉，嗡，一个老虎在里面，有没有？哎呀，你怎么看？他说你好厉害，你就给他你的孩子讲说，哦 ，it's come on, it's just a trick。他说 how？ I don't know。他拍拍你的肩膀，你在开车拍拍你的肩膀 ，Daddy's okay, it's still my daddy。那，爸爸你不行啊，你看人家可以变，你不能变。女人变老虎，你看多厉害哈、啊！可是我看你亲眼看见女人变老虎，你相信女人变老虎吗？啊、我再讲一次，不是家里那一种哈、啊，不可能。可是你看不出破绽，对不对？你相信了吗？你还是没相信。所以看见你会不会信？我说也不见得信。有些人你看见了你不会信，也是看见你不能信，这是很奇怪一件事情。那你说我就是相信的东西，我就是一定要怎么样亲眼看见我才信？我说其实你的眼睛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对，你看我们现在站在这里，包括台上台下我们都戴眼镜，有没有？戴眼镜什么意思？哎，对，视力不好嘛，就看不清楚嘛，就是视力不好嘛。但是你就视力再好，很多时候你也不是很清楚。我记得有个故事是这样说的，他是说哈，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地球上的动物，一般来说，我讲，注意听我讲，一般来说，公的比母的漂亮，对不对？除了人除外了哈，人除外哈，人除外哈。这个不能等下下不了台了哈，人除外哈，这个我讲动物嘛，不是讲人嘛哈，公的比母漂亮，你看那个雄狮有没有？公鸡哈，那个是漂亮，对不对？可是有谁有办法看见一只蝴蝶飞过去，就说这是公蝴蝶，这是母蝴蝶？没有人的，科学家也不知道是怎么样，他们到底是什么第二性征？他们并不清楚这蝴蝶是怎么可能去变出雄伟，知道这是秦哥哥，这是秦妹妹。他们是在一个偶尔的机会底下发现一个事实，那个事实就是公蝴蝶的翅膀在紫外线的底下可以看出它是有纹路的，母蝴蝶就没有纹路。这个清楚吗？所以也就是说，这个蝴蝶他们眼睛能看见紫外线底下的东西，我就请问你，伟大的人类，你的眼睛看见，你这个肉眼看得见紫外线底下的东西吗？你不行，你的眼睛都不如蝴蝶，你要看见上帝？Come on, give me a break。所以你要用眼睛去认识上帝，我说这是个死胡同。我记得是哪个哲学家，他说要给那个他说皇帝给他个命令，就让他看见上帝。他说可以，我可以让你看见上帝。他说那皇帝说时间给你多少年时间？他说好，现就现吧。后来时间到了，皇帝就问他说，我想要叫你把上帝给我看。他说皇帝，上帝是可以给你看见，不过一个先决条件是什么呢？请你先看看太阳。你明白他的意思吗？假如眼睛能够盯到太阳看个半个小时啊，那么上帝你就比较有人看见哈、啊。那就是你的肉眼要这样来看哈、啊。那么皇帝说试着要看一下，看了几秒钟都不行，那是不行。他说上帝啊，他说皇帝啊，你连太阳都看不都没有办法用眼睛看，你怎么看上帝呢？你们明白他的道理吗？他说这不是一个真正的你可以去看见的。所以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说事实上用眼睛去要看见上帝，这是我们想的东西，我们可以看见可见光谱的东西，我们用仪器去看见一些我们眼肉也看不到的东西。而我有一次是在 East Lansing 讲到，就有一个北大的教授，那时候我还当教授的样子，我已经忘了那个时间，很早很早了，他就说哎呀，刘教授你讲得很好，你告诉你，人家称赞你，不要太高兴。后面还有个但是嘛，对不对哈？后面就个但是哈、啊，人家先恭维你一下，就准备打你屁股了。我已经准备好，我太有经验了。我说你还把后面讲出来吧。他说你讲没有错，我们肉眼看不见，但是我们光学仪器可以帮我们看见。那我说你讲也很有道理哈、啊，但是你知道什么叫测不准原理吧？他就不讲话了。你们知道测不准原理吗？ 说不定原理就是说 你在东西底下看的时候，那个都已经受光的影响了，以后你看东西已经不是个原态了，所以也 不是真理的本身了。我说其实我们眼睛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不可能用眼睛来真正来认识上帝，不太可能的。但是说好，不能用眼睛看见，那证明总可以吧？我们是科学家，我们是教授，我们最常于证明，我们发表论文都是证明出来，不证明怎么发表论文呢？所以我们善于讲证明。但是你要把证明做一个通盘的思考了以后，你会明白一个真理，其实证明者一定要不小于被证明者才能够证明这个东西。你要能够掌握，你能够观察，你能够重复，你才能够证明。你明白我意思吗？只要这个东西你不能观察，你不能掌握它，你叫他来他不来，你叫他去他不去，你不能重复它。那个老板讲说这个是60年才出现一次，老板就告诉你说60年以后再来拿博士。你明白这是不可能的嘛？你一定要能够重复，能够证明这三个。所以也就是说证明者要不小于被证明者。那假如上帝被你证明出来，我问你谁大啊？那你大，那我信你就好了，我信上帝做什么？可是这个死胡同是上帝不被证明出来，你就不愿意信，对不对？可是上帝被你证明出来又不能信，我不知道你要信什么。那你就告诉我说，但是我从来不相信不被证明出来的东西。我说其实你想一想也不见得这样子，对不对？你来思想一件事情，我们叫人家爸爸叫了几十年都是凭信心，没有证明过，有没有？有还是没有？还是你都证明过了？我是没有啦，我是没有，都是全都凭信心的啊啊，对不对？所以你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的嘛，对不对？不是真的这样子，就是说你只是我们在讨论这事情，我们就要求证明，要求证明，要求证明，其实不是。但证明是真正的是怎么一回事情啊？现在只是跟你开个玩笑，大家做头脑体操一下哈，做一点头脑体操。一般我们证明的东西是我们收集数据，对不对？有个东西这样发生一定会产这个结果，对不对？有这个发生一定产这个结果，我们就不断的收集数据，后来我们证明说你看我千百次了以后，这个东西一定有个直线，不管线性关系非线性关系总是有关联性的 A 到 B。 你看每次这样子就这样子，你看我 data 证明统计出来 95% percentile confidence 一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就用这个理论，我们就可以展现一些东西出来，这是我们证明的方式啊。这个是我们在讲证明的时候。但是你来思想一件事情哈，这是都是开玩笑，那做个头脑体操。每次鸡叫太阳就出来，对不对？你收集资料了，鸡叫太阳出来，鸡叫太阳出来以后，人家问你说太阳怎么出来，你要写什么？鸡叫出来的，因为 data 我在你们每个地方都收集资料，都发现都是事实。每次怎么样？鸡叫太阳就出来，鸡叫太阳就出来，所以太阳怎么出来的？鸡叫出来的，那你当然是错的嘛，对不对？这当然是错的。可是按照那个公式，它的本身常常会有误导。那你说，那好好，那我就用那个归纳法嘛。归纳法有时候要小心使用，有时候会产生一个错觉，就是误导在里面，对不对？一个人喝啤酒加冰块醉了，有没有？然后喝茅台加冰块也醉了，喝绍兴加冰块也醉了，喝 SO 加冰块也醉，喝 Whisky 加冰块也醉了。你去整理资料，到底什么事情老当让他醉呢？你很可能整理出冰块出来的。你们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常用的科学的方式，不是说它不对或对的问题，而是说我们在逻辑在思考的时候，你整个串的点会不会串对，会不会串错？有时候也要注意一点哈。那你说好，既然我们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我们不能看见上面存在，那你说那最后一点呢？让我想想看，想通了我就相信哈。这也是我当时候，你知道我信耶稣，16岁，我受洗大概20岁、21岁。这中间到底为什么会有那么长的时间呢？因为我老是想不通基督教道理。我心里面已经完全信了，可是我把圣经打开了也好， 对上帝的作为也好，我想不通他。为什么？既然有上帝存在，为什么人世间这么苦难？你们同意吧？这上帝又不是不能做，他为什么这么老不做呢？所以我就想了很久很久很久，所以到了有一年，我受洗了，前面那差不多好几个月以前的几个月以前，我就在一个棕榈树下，就那个人在菩提树，我在棕榈树哈。那么我就在想，我就跟我看着满布繁星的夜空，我跟上帝做了一个交涉。我说：“上帝，你的存在我一点都没有怀疑，你的救恩我也没有怀疑，我不懂的是你的作为，我不懂的这个事。所以今天理性跟信仰之间产生矛盾了。我的信仰方面我已经有了这个亲身的经历了，但是我理性上面我是没有办法通过这些关卡，所以我就跟上帝做了一点点的交涉。我说：上帝啊，你如果是让我想通你，我就怎么样为你传福音啊！我这样诚实祷告完以后，我大腿一拍，怎么样？想通了。到底想通什么呢？想通上帝是想不通的啊，这个叫想通啊！啊，这个很，其实道理很简单了。想通到底上帝想不通的？你看上帝这么大，我用个头脑要把装在我的小脑袋的里面，然后说我叫你。叫你东你不能西，我叫你南你不能北哈啊！你一定要让我完全通通，我连物理都还没有想通呢。世界上到底我都还没想，我怎么去想到一个宇宙万物的神？那我到底怎么样认识这位上帝呢？既然我头脑不能完全彻透他，一辈子也不能彻透他，所以爱因斯坦很谦卑。我们那个爱因斯坦在我们那里，你们去的时候，我们教会经常会带你们去看爱因斯坦的实验室啊，他就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呢。人家说爱因斯坦的学问很大，他说我的学问一点都不大。他拿起的笔哈，在空中画了一个小圈，他说我懂得就这么一点点。他这句话给我很大的感触，叫爱因斯坦只懂得这么一点点，你懂多少？啊，你那个0.07毫米那个有没有笔芯呢？碰一下就太多了。他说他意思是我只懂一点，那其他以外我全都不懂。他说其他以外我都不懂，但我懂这么一点点。我听了，他讲他懂一点点，那我们做教授大概拿一个7毫米的笔尖点一下，说那我懂这一点，其他的以外我也全都不懂。我们不可能用理性把上帝彻透，那会创造 理性的上帝，他的极其伟大，他的救恩也极其伟大，我们不能上。所以圣经才会讲说，更多前书第一章第十八节讲说，十字架的道理在信的人是怎么样？是大能，在不信的人就是愚拙很笨。到智慧人既然不用智慧来找到上帝，上帝就用人以为愚拙道理来拯救人。这是一个他从一个 paradox 一个 dilemma 来告诉人说，人不能用上帝把上帝的救恩彻透，神用一个很人用很愚拙道理把救恩赐给我们。每一个再笨的人都有办法去接受救恩，所以救恩不是给那些很有高深学问读很多书人可以信耶稣。所以你那个再没有读书的的深山野林的村夫大妈，他们都可以信耶稣。那我觉得这个蛮合理的，因为真理的本身本来都是很容易的，你就是呼吸新鲜空气就能活，对不对？你不需把空气分析完，了解空气的本质，你才需要呼吸。我再举个例子来讲，假如你是很聪明哈，很小就是出来就是个天才哈，就能讲话啊。那么妈妈要喂你奶的时候哈，奶瓶拿来灌下去前，你把小手一挡，妈等一下问你一下，这奶哪里来的？妈说牛来的啊，牛什么颜色的？黄的啊，它怎么会有奶呢？啊，吃草啊，草什么颜色的？绿色的啊。那妈我问你哈，为什么黄色牛吃绿色草会产生白色奶呢？你骗我，我不吃。你明白意思吗？你开始的时候就怎么样，凭信心吃，对不对？笨到什么都不知道，就嘻嘻嘻嘻嘻嘻哈， 然后吸到你长大了以后就开始想，哎，为什么黄色奶牛会吃绿色的草会成白色奶呢？哎，想不通就管它吃吧，啊，这就活下来的原因嘛。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你到底你不能用你的理性，所以我们当理性这种东西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们来美国读书哈，啊，我们为什么能拿博士，其实是很简单的道理，谦卑，你们懂我意思吗？谦卑，你看美国这个字哈 ，understand 有没有？你们听过这个字吧 ？understand 就是要 stand under 嘛，对不对？你不 stand under 怎么 understand 呢？你不可能像你读圣经一样，对不对？都不懂的，哎，乱写。你试试看，你读教科书，你都不懂乱写，你保证读不了业，对不对？你读不完教科书的时候，你不懂怎么办呢？你撞墙有没有？撞墙怎么讲？笨啊笨啊笨啊，谁笨？不是上帝笨，而是谁笨？我笨我笨，很谦卑，再回来再读，哦，原来是这个样子，那样通了嘛？你 got it？ 所以你不要先太早去否定这个信仰。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怎么样，我们教会至少100个博士了，至少 PhD MD at least more than 100。你想这些人都笨到比你差？那个牧师还是当教授的，而且我们里面的教授是 Princeton 教授，那些 candidate 难道他们是已经笨到那个，真的是不行啊？那我们教会出来比较差的就是什么原住民张伯礼这种啊，开玩笑是吧？因为你们不认识他嘛，用他们从学历来讲是啦哈啊，这样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些人难道他们笨吗？不是，你应该先去放下理性去探索一下，这不是一个寻找的一个路线。 你明白意思吗？这不是你寻找的路线。那你说，那我既然我不能完全想通上帝，不能证明上帝，我也不能证明上帝，那我怎么能够知道呢？道理很简单，圣经有答案。圣经是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神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就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看不见上帝没有错，我们证不了上帝也没有错，我们想不通上帝也没有错，但是我们看见上帝的作为，我们就知道这背后可能有上帝的可能性比较大。我十几年年前来在教会的时候，这教会就放了一些这个板子在那里哈。我那时候就问了这些长老们说，这做什么？他说这叫吸音板，吸音板啊，就把声音吸掉的哈，就是吸音板。那我就说，哦，那个设计的这个孙宝黎呢，还想过这个东西哈啊。那你看你们教会设计谁我都知道，但都是好朋友啊。所以你看，我看见这个房子，但是这个人刚好我认识，但是有很多很有名的设计，啊 ，Princeton 很多，你到 Princeton 来看的时候 ，Princeton 特点是怎么样？它每一栋房子都不一样，每一栋房子都是一个很有名的设计，那个怎么讲 ？Architect 叫什么？建筑师去设计出来的，每一栋房子都不一样，每一栋房子它的名字是哪个设计？是它的精品，它的精品，所以每一栋房子你就可以去欣赏它的特点是什么。所以他们很多那个建筑系人去研究建筑的那个 style 的时候，就到 Princeton 去做笔记啊。那老师就指着他们给他讲说，你们看这个房子有什么特别，你看它的瓦是什么样子的，它这个角是怎么设计，这是他人的特点。他们就这样 来研究这个 architect 的设计，是这样子 来研究。但是你很多东西你没有看见那个设计师，你可以看见那个设计的时候，你本身对那个设计你就产生佩服。你们明白我这个道理吗？就是说你没有看见他，但是你可以知道这背后那个是有智慧的。所以我们虽然不能没有看见过神，但是你几乎不能否认上帝的存在。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的头发会长，我眉毛不会长，对不对？也可能会长了，老的时候长一点这样子而已啊。也就是说我不会像头发不会跟眉毛一起这么快速的长。假如你看这就几寸嘛，对不对？谁让他头发继续长眉毛不继续长呢？那假如头发跟眉毛都继续长，那今天晚上听到还夹眉，对，那个人开，那等到大家把那个夹子一夹，我就知道我该下台，那大家不想听了嘛。可是他不会，你看你的眉毛跟你的眼睫毛一样不一样？那差得更短了，眉毛跟眼睫毛不一样，眼睫毛跟鼻毛不一样，鼻毛跟喉毛又不一样，一头毛都不一样，很奇怪的，它是刚刚要好， 啊，你看你的眉毛要顺才好看，对不对？那你的睫毛要整齐，那鼻毛要乱哦。鼻毛不乱，鼻毛的作用是做什么用的？挡脏东西的，不乱的话怎么吸附呢？那喉毛呢？喉毛向上，所以你那个吸附不了的东西，它就给它集结，集结完以后就流到这个喉咙里面，喉咙有个喉毛，它向上的挂断，挂到它痰多了以后，挂到它了以后，它就会痒，痒就有没有？出来叫吐痰啊！你就这样子，你看这一头毛它不一样，哎，该硬的硬，该软的软，该乱的乱，该顺的顺，很奇怪吧？很奇怪啊！我有一年，你知道我以前是环境科学家，我在环保局环保署里面做。那么有时候在学校就在那边，那么有一年来了一群的国内，那时候已经很早了，刚一群的国内这个环境科学家来，那当然环境科学家就是环保署环保局来嘛，大家做一些切磋。那我是一个会讲中国话的科学家，所以吃饭时间有机会跟他们闲聊，我去找了一个脸比较和善的哈啊，那时候大家都是穿那种毛装那种哈，就是比较灰色那种衣服的时代哈，大家都很拘谨，手都放这样子那种时代啊。我看一个人就跟他聊天哈，我说哎，你是搞哪个专业的？要讲搞嘛，对不对哈？哈，要讲搞，你要搞哪个专业？他就说我不是搞固体废弃物的，那这个我不懂，我是搞数学模式的嘛，啊，固体废弃物不太懂，我是搞那个流体力学那种数学模式 ，mathematical modeling。我是做预测性的，我说哦，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很难呢、啊。他说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是，反正他说就一般一般吧。我是想说，我说那你们固体废弃物怎么处理哈、啊？他就说哦，固体废弃物讲到处理呢，这是有技术性的。我说什么叫技术性啊？他说哈、啊，这东西坦白的说，我们跟上帝学，我吓我一跳哈。那就什么时代跟上帝学，这个话怎么能随便讲呢？他说跟上帝学，我说怎么跟上帝学？他说哈，他说我们哈两主要是两个方式来处理固体废弃物，一个叫掩埋，掩埋就是看不见，对不对？挖个洞埋下去盖一层，挖个洞盖下去盖一层，然后就是盖一直盖挖洞，就是一直掩埋，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呢就是燃烧，你知道燃烧吗？就是烧起来把它烧掉了，这样子做能源也可以。那我说这个燃烧要注意啊，这燃烧不行就产生空气污染，那这雾霾就以前雾霾没那么多了，那不那个这空气污染是很厉害的。他说这个我们就想通了，我们想过了。我说后来您怎么解决呢？我这倒是我又有兴趣了。他说事实上哈，我们跟上帝学。我他又讲了一次，我怎么跟上帝学？他说哈，我们做过不同的形状，你知道不同的形状吗？就是说。我们压成圆形，压成椭圆形、方形，什么燃烧都不完全。哎，我就有兴趣，我说那你怎么燃烧完全？我就问这个东西嘛。他说其实燃烧完全了，在的物理性上是这样子。我们求一个表面积跟体积的比要最大的形状。为什么表面积的比跟体积的比要最大呢？就是它接触火的面积要最大。同样的体积你能压到一个形状，它的表面积最大，跟火接触面最大，就会燃烧完全。这个我也没讲清楚，就这样子。我说卖什么形状你讲啊。他说哎呀，他说他又卖关子，他就说你想想看嘛。哇，博士考博士啊，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事的、啊、反正我知道他就是一个环境科学家，还是蛮有名的。我说想想看，我真是想不出来耶。他说嘛，表面积跟体积的比最大的就是红血球嘛，红血球，人体的红血球，红血球长什么样子呢？长得像那个 donuts， 有没有？你买那个 donuts， 中间那个不要挖掉哈，啊，然后两边打一拳哈，凹进去那个样子哈，啊，他说这个就是体积跟表面积最大的一个东西。他说这东西呢，使得我们没有贫血症，因为它带氧的面积很大，对不对？假如你那个红血球的体积一变形，你就产生什么镰刀型贫血症，什么地中海型贫血症，它的原因都是因为它的红血球的形状变了，这清楚我意思吗？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说只有这个是表面跟体积最大比，所以我们就压成哈，制造一个模型是红血球的形状。你他说你知道吗？我们一烧就完全了。哦。难怪他讲说我们跟上帝学。可是 上帝却把这种真理一直放在我们里面，你从这里就可以知道那个智慧者的创造是伟大的，你怎么去否认他的存在呢？不可能的。我一个科学家，我凭良心说，我不能否定上帝的存在。从自尊来讲我否定，可是从良知来讲我不能否定上帝的存在。问题是，假如是上帝，是哪一个？你们明白没有？这是理性的问题了。假如是上帝，又是哪一个呢？后来我就研究圣经了。我研究圣经，我发现一件事情：上帝其实没有哪一个的问题，上帝事实上只有一个，而且那一个呢，居然没有名字。你说怎么基督教的神没有名字？我说没有名字。你说基督教神就姓耶嘛？耶和华生耶稣，他的仆人叫耶利米，全部都姓耶的。那这金人就比我们汉人更接近上帝，他是耶律什么，有没有？我说啊，不是，我说不是这个一回事情，事实上不是一回事。这个耶和华这个字怎么来呢？从这个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出来，第三章是这么一个问答。第三章是这样说的，是上帝差派摩西到埃及去把以色列人带出来。摩西那时候已经80岁了，跟上帝有点人争辩。他说：“上帝啊，我老了不能去啊。”上帝说：“哎，你去，你去。”他说：“好，你叫我去。”人家问我说：“是哪位神派你来的？”我怎么回答他呢？上帝给他回答：“他说你叫什么名字？”我怎么告诉他？上帝给他回答说什么呢？其实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就是我。”上帝没有名字。上帝说：“我就是我，什么名字？”你知道名字这个东西是怎么，是做什么用的？名字的东西是多数的时候需要的。啊，比如说一个女孩子拿一束花，对不对哈？假设你们想想看，一个女孩子拿一束花，你看一个小牌子啊，泪流满面哦，很感动哦，在那读白纸，左手抱着花，右手拿着牌子在那里。她室友回来，哎呦，你哭什么？哎呦，这花好漂亮，谁送的？她怎么答？她啦，有没有？有没有名字？没名字，他啦，因为他只有一个男朋友。他说哪个他？老丁、老王、老张、老……那表示他有问题嘛？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一个的本身并不见得是有，是需要怎么样？是有名字。所以圣经那个神事实上没有名字的。我们一直觉得上帝非常的独裁，至少我觉得，以前我没有信耶稣，我觉得上帝非常的非常的独裁。我承认信耶稣以后，我去传福音，我跟上帝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上帝啊，你可不可以谦卑一点哈？不要把全部的宗教都推开来，对不对？告诉人家说你的宗教也很好，我宗教最好，那就好办嘛哈。Kman 也不错 ，Messi 最好哈。这样比一比，大家都不要说你的 Messi 算什么，你那个 Kman 算什么店，更不是店啊！你一吵了，人家怎么样？人家不买了。”所以人家传福音就很难，一开始就说很骄傲的说，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神，人家还跟你信什么东西呢？人家信了几十年，你说人家的神不是神，那马上产生什么问题？马上产生争吵。我就跟上帝说，可不可以谦卑一点哈？我们先不讨论这个极端化的事情，先有个协和社会哈，再来辨别真理比较好嘛哈。我就跟上帝，上帝不管了，圣经都说除了以外不可有别神嘛。这个事情我一直不解，也一直很尽量在这里避免，一直到我有了孩子以后，我才开始明白这个真理。我的孩子很可爱，我给你看，你真的会，你会被我说服的哈。那孩子呢？我记得他是14个月吧，他的走路很慢的，很慢很慢的，爬很久，然后走路很慢的。然后14个月，大概八颗牙还几颗牙，我就忘记了。刚吃点可以吃点东西，反正然后抱个大尿片。为什么抱大尿片？因为没有钱就买了个过大尿片，人家不打下来的尿片吗？啊，包起来，然后呢，那旁边会露出来，就大便露出来不太好，用那个 tape 粘一粘哈，啊，然后就那个大尿片就哗啦哗啦，很可爱的，非常可爱。那么有一次呢，那时候已经很早了，居然来了一个上海人。来读 under， 那什么背景我不知道。那我你知道基督徒就是好管闲事嘛哈，在那个学生中心碰到中国人就去打招呼呢，他一阿拉阿拉阿拉的，我都听不懂这阿拉是什么东西了哈。 就阿拉后来听得懂，他听我他们都讲了一件话出来，我说哦，我带你去带你去，后来就做了朋友了。朋友以后呢，你知道基督徒吗？看到了就想传福音，对不对？传福音，每次去你家吃饭，第三道菜叫耶稣就会出来吧？你没有这个经验吗？啊，好像你不信耶稣，他家有什么事情一样哈？啊，我就请他来家里吃饭。吃饭呢，那时候觉得自己功力不够，就请查经班的高手来哈，啊，高手来哈，啊，这样。那么那段时间当然是很有意思。那孩子来的就哇，大家就看到新人哦，扑上去哦，弄了老半天。那有个妈妈呢，就带着那个孩子在旁边看，也没有注意在听的人哈、哦，抱着孩子弯弯弯，哎，明慧那个人哦，信回教的也就摇摇摇摇摇，他说摇摇摇，我说你怎么信回教？我在旁边听的到老是阿拉阿拉阿拉的哈，你听不懂哈，阿拉阿拉阿拉阿拉，我问你回教的上帝是谁？啊，是阿拉嘛？阿拉说，我说不是的，我说阿拉我已经弄清楚了，阿拉就是我啦。我说你还会听那个龙呢？他说对对，哪有龙龙龙龙？我龙就是你啦。他说哦，那么他是共产党啊？你看这就不，你知道那段时间你没有办法想那种日子，那是国共对立的时候，你知道。你们没有经验，你现在太幸福了。在那么早期的时间是国共对立的时候，你见到共产党啊，然后他就跟他讲，哎，那是共产党，共产党啊，啊，你这个基督徒共产党的全都走掉了，那年轻人一下之间呢，落单了。怎么刚一大堆讲话，现在怎么样？没人讲话了。那小孩子呢，他看看没有人跟他讲，没有关系，这小孩子也好玩，他都跟小孩子玩。小孩子有没有政党观念？没有，小孩子是大小通吃啊。有人玩就可以了啊，管他什么党都没有关系，民主党、共和党都可以的啊。小孩子玩得很高兴，他年轻人精力又旺盛，哇，蹦啊跳。我们这些都是读 graduate school 读博士班的，哇，他就跳就玩了。突然之间，他讲了这么一句话：“哎，这是谁家的孩子，长得好神气？神气在台湾人，神气就自以为了不起，叫神气。”你问台湾来的，你问他说神气什么意思？台湾就说神气什么了不起，就这个意思哈，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道理。我听他讲说这个孩子很神气，我就问他说谁敢在我家神气？他指那孩子说，你看这孩子好神气啊！我说怎么小孩子怎么会神气呢？他听不懂，他讲说漂亮漂亮啊！我说我的，他说才怪了。他说不讲漂亮不是你的，讲漂亮就是你的，那不像不像啊？我说不像我，像大嫂啊。他看了一下孩子跟我跟师母，那时候叫做大嫂，不叫师母的时候，哎呦，真是你的，你还会生这么漂亮的孩子？我说什么意思？他没意思啊，他不跟我不理我了啊，他就专门这个孩子在一起玩啊。我那孩子好玩的不得了哈，好玩，现在已经182公分了，身高6尺哈啊，跟他玩的真是哇。那么孩子再跟他玩，我就拿了饼干，因为我的那位大嫂说还要再一会儿饭才会出来，技术不好了。我正在哎，垫垫肚子垫，先吃先吃先吃。那我不能让这小伙子看，他听到他吃的，等一下不吃奶的，所以我就哎，先吃先吃先吃先吃，大家就吃。他没有看到糖果，他听到糖果纸的声音。糖果纸声音是什么声音？塞塞塞塞塞塞塞，有没有？他玩到一半站起来了。那时候他什么话都不会讲，只会讲两个字，叫做爸爸。为什么呢？师母上班，我抱他养他，我先叫他讲爸爸，所以他什么都不会讲，只会讲爸爸爸爸爸爸，这是他的专业语。只要讲爸爸都有好处的，所以他妈妈是后面讲的，这爸爸是先讲的，所以他什么事情就爸爸，他就跑跑跑跑跑跑到那个走到动啊动啊，那个学生就跟到后面就跟嘛，他撞到桌子上来不够高就拍桌子，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这样子，那个孩我那个学生就看了一下说，哎，大概想吃点糖吧，就拨了一个软的东西就给他，哎，拿给他，他还伸手就拿了，他呢逗他拿回来。叫爸爸，我问你他叫不叫？叫，当然怎么会不叫呢？连爸爸什么意思他也不知道，对不对？他就抽着手就爸爸，我站在后面叫人家爸爸，抓起来打屁股哈，这个尿片嘛， 蹦蹦蹦声音很响，上海朋友讲了一句话了，干嘛打他干嘛打他，要做爸爸大家做嘛。我突然明白那个真理了，爸爸可不可以大家做啊？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爸爸，管你骂我狭窄也可以，骂我什么独裁也可以，随便你讲，反正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爸爸。我突然明白一件事情，圣经说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神，不是一个宽，不是一个独裁的事情，因为他是真神。假如他是个真神，怎么跟别人一起说大家都是神呢？他怎么跟一贯道德讲一样？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明白这是一个真理，这突然之间我理性在信仰当中我有个突破点了，我明白的一件事情了，那位是一个创造宇宙的神。可是那位创造宇宙的神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怎么来认识他呢？我从他的创造万物里面，我知道他为我预备是刚刚好的一个预备，可那个爱是很普遍性的爱。最后我明白了一件事情，耶稣的救赎是最难了解的一个理性的信仰的问题。因为我刚讲过，圣经已经讲了一件事，他实际上的道理在不信的人是愚拙的。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假如我是上帝，我不用这么笨的道理来救人，对不对？怎么这么笨呢？我要在那个亚当夏娃吃分别上树上果子的时候就出来打他个耳光，你明白意思吗？假如那时候一打他一个耳光呢，我们现在都不用信耶稣了，我们就不会犯罪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是个理性的问题，他为什么不打他出来一个耳光呢？然后让眼看着让他犯罪，有没有让他吃了以后然后再转一个大圈来为我们死？我说这是多有一局啊，啊，这个救法太笨太笨了，上帝啊，为什么你要这样救呢？可圣经讲说，实际上道理在信的人是上帝的大能，他不信是个愚拙人，用智慧不能认识神，神就用人所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些相信的人。但最后就明白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我们忽略的上帝他是一个活神，他是有感情是有理性的，他创造人的时候给人一个自由意志，他要人对他这个感情不是一个机械性的感情，你们明白这个机械性的感情吗？他不是要造一个人说每天早上起来喊上帝万岁上帝伟大，他不要这样的，他要人用他的用自由意志来爱他。你们看过齐克果的书吗？齐克果你们认识他吗？姓一个姓齐的啊，就是那个存在主义的鼻祖啊，的鼻祖齐克果，他曾经写了一段小故事，我稍微跟你们做一个分解。他说讲到一个国王，那么他出去打仗，打胜仗回来，一个年轻的国王回来说，大家全国的居民当然是夹道欢迎他了，一村接过一村，每到村庄大家夹道欢迎他。有一次经过一个村庄的时候呢，大家都在欢迎万岁万岁万岁，他在马上一个白马上面东张西望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女孩的头探出来，她脸极其美丽，他就被她吸引了。那女孩子很羞涩，在那里看看那个皇帝，在那眼睛那个眉毛那个鼻眼那个样子，她全都记得。她就是回头看那个女孩，可以看那女孩，可是部队往前走，她只好走。她回到皇宫去了以后呢，那个影子一直念念不忘。他知道他在哪个村庄，他知道他大概哪个房子，他全都知道的。他回来以后，他就事情也办不了，我们叫做相思病了。国王犯了相思了，结果这个大臣一看就知道，说国王你有心事。他说是的，我有心事。他说我一直忘不了影子。那个大臣说是怎么样，哪个地方？他说大概在哪个村庄，哪一栋房子长什么样子。他说大王这个简单啊，一声令下怎么样，抓来绑来请来都可以，对不对？国王要你来你敢不来吗？他说不行不行不行，他我叫他来他当然来，那是用权位压人啊。他说这个爱情这个妻子我不能，我不认这个爱情我不要。他说那国王你既然不要，那怎么样，给钱嘛，对不对？去把他贺礼高贵的话请过来，他说爱我的钱财爱我是皇帝我也不要。他说国王你看用势力你不行， 用权位用势力都不行，用禄位不行，用财富也不行。他说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国王说我自己想办法。到了第二天，他发现事情，国王把皇冠皇服都留在朝上，写个条子给他的宰相说，我要出去亲自用我的爱情打动那个女孩，我要的爱情是个真的爱情，不是权贵的爱情。所以他就怎么样，到那个乡村去追求那女孩，以一个农夫的身份在那里打工去追求那个女孩，把她追过来。你明白这个他背后的意思吗？他背后在讲什么？说上帝呢，他在讲一个道理，他说上帝呢当然可以使人一下子信耶稣，当然可以，可上帝不要，上帝要是真正的那个爱情。所以上帝呢道成肉身来地上，为人的罪死，死在十字架上，使得我们甘心乐意来到面前来相信他。他说就上帝的爱，愚拙的道理是我们不会做的，但是上帝的智慧在哪里呢？上帝要把人心用他的甘心乐意转回归向他自己，不是用什么好处。所以我一般我都不太相信人家讲说我信耶稣以后得什么好处啊。后来很多人说哦，那得了，那伤了你的身了，你也我也要相信。我告诉你，那个信仰的本身至终你没有得到的好处，你可能会再出去。信耶稣也不是为了上天堂，也不是得好处，都不是。信耶稣是因为我们人了解了上帝的爱以后，我们了解个真理的真相了以后，我们谦卑来到上帝面前来求上帝的赦免。因为上帝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为了你我的罪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件事情是个真理。我们来到面前，我们接受救恩，我们看清这本相，我们在整个大宇宙的里面看见上帝的存在，他的伟大，他的可能性是极大的可能性。在内宇宙里面发现我们真的是一个龌龊的人，我们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样的伟大跟圣洁，我们是个罪人了以后，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求神赦免，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我们因为这样的原因生命被改变了，这个叫做信耶稣，是叫做生命的改变。所以耶稣基督才讲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不是讲我来了叫你们好处，你相信我你一定有好处，你今生会发财，来生有永生，你相信我吧。我觉得不是。假如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没有真正的回转，真正的认罪悔改，他的信耶稣的根基是不稳的，你会进进出出。而且我们信耶稣，所以我们在理性跟我们的信仰当中要确实明白，神是因为爱我们来到地上，我们罪死，就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位神。我们来到他面前是一种回归，我们接受他的救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开始享受神要我们过的原来他创造人的那个真正的一个生活，这就是所谓的救恩。那么明天呢，我会继续跟你们传讲。那么既然条条道路通罗马，你怎么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你凭什么知道？明天我会画一些影片啊，就是包括死海古卷啊这些东西啊。今天我完全用口讲，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我就，但是明天我会开始有影片让你们看。也就是说这三天我会跟你们讲三个事情，我从科学理性的角度来思想，第二个我从宗教角度 来思想，第三个我从人生的角度来思想，比较哲学性的东西。这叫宗教科学与人生，就是我今天跟你们分享。我希望我能够把我的信仰跟你们分享，但是第一关我要跟你们打通的就是说，这个信仰的本身不是个迷信的信仰，它是有理性的层次，而且它有相当高的可信度。我们需要上帝救恩。从理性里面我们诚实的说，我们是个知道我们是个罪人的时候，我们需要上帝救恩。而且理性不是全部，当你理性有些满足了以后，你开始要跟上帝之间有一个一对一真正的沟通的时候，你可以发现上帝是真实的，那却是超理性的。我们祷告。我要带你们做一个认罪的祷告。假如你们当中听到这样的福音，
你们想跟上帝讲讲话，你要接受耶稣最终的救主，请你跟我一起祷告，在你的心里，在你的口里，你诚实跟上帝讲话，因为他听见。亲爱主耶稣，我谢谢你，因为神创造了宇宙万物，让我来享用。我知道你的存在，我从我内心的审视的里面，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圣人，我向你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的救主，求你改变我的一生，求你带领我，给我一个新的生命。我这样诚实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你们。